熊飞、熊正平率领骑警大队偷袭碧窝铺村，就是小黑山二道沟。出其不意是攻其不备，做起战来十分勇敢，打敌人个措手不及。这一下把伪司令部所在地就给端了。要说张学成这小子可真够狡猾的，上文书咱说了，他闹心睡不着觉，就这天的晚上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进不能进，退不能退，他闹心呐、啊，一会儿一起来抽烟，一会儿一起来上厕所。第三回他躺下还没等睡着呢，就听见门口啪啪响了两枪，他非常机警，他知道这不是枪走火了，肯定情况有变。他一咕噜身起来，把双枪摘下来，就喊他的卫队起来，看看怎么回事。这外间屋住着20个人，都是他的贴身保镖，这些人也相当机警，同时被枪声惊醒。他们各端着武器保护着张学成，开开门往院里一看，迎面着子弹就打进来了，有7、8个倒在地上了。张学成一看不好，可能是被包围了，劈开后窗户，领着10几个人跳出去了，是边跑边还击。时间不大，他身边的人几乎一个都没剩，就剩下他了。后院有个大柴火垛，这小子一脑袋钻进了柴火垛，这心就跳成了一个。他用枪管挑着柴火往院里看着，他一看全是骑警部队迅速地占领着这个大院，他知道正在搜查自己呢，吓得都没有脉了。他一想，我就这么就完了吗？我就甘心做俘虏吗？要落到他们手里头，我还有个好吗？可我怎么逃走呢？正在这时候，他看见一个骑警骑着一匹高头大马从前院到了后院，手里端着枪，东西四外之学嘛。张学成明白是不是找我呢？嘿嘿，我就借用他这匹马试试吧。他仗着胆子瞄准，啪一枪把这骑警给击落于马下，而后他以最快的速度从柴火垛钻出去，是飞身上马，用枪嘴子狠狠一抽马的后胯，这匹马疼痛难忍，皮跳跑好，起来奔东边就冲下去了。他是边跑边射击呀、啊，究竟他怎么跑出来了，他自己都说不清楚。总而言之，他捡了一条狗命。天光渐亮之后，熊正平率领德胜部队占领了地窝铺村，开始清查，地上除了商号就是死尸，把商号救走了，在死尸堆里头翻来找去找这张学成，结果找了6遍也没有。把黑田找着了，叫熟人一指认，这就是黑田大佐。把荣平给找着了，这是伪参谋长，其他的人全对上号了，就没有张学成。找到中午了，依然没有消息。哎呀，熊正平可着了急了，莫非他漏网了，他跑了？怎么可能呢？借他翅膀他也飞不出去。没有办法，他返回锦州，见着黄先生做了报告。黄先生一听急得直跺脚，糟糕糟糕，此举为的是什么？就是消灭张学成啊，结果还叫他跑了，入地3尺也得把他抠出来，给我追，给我追，给我找，凡是可能找的地方一定把他抠出来。这四外就撒下大网寻找这张学成，结果5天没有消息。 可以断言这小子真是漏网逃跑了。黄显生急得俩眼都红了，手下人无不着急呀、啊。这一跑没地方抓去了，这是惊弓之鸟啊，留着他在是一大祸害。哎，在第六天头上，他们得到沈阳潜伏人员的报告。什么叫潜伏人员呢？就是特工人员，敌中有我，我中有敌呀、啊。日本鬼子虽然占领了辽宁，他得利用中国人给他办事儿。在中国人当中，有不少都是救国会的人，表面上给日本人办事儿，实质上给我军通风报信儿。有一个人姓张，叫张凤奇，现在是日本人任命的沈阳县公安局的局长。这张凤奇就是我军的潜伏人员。张凤奇派人给送了信儿了，说已经得知张学成的确实消息，这小子跑回沈阳去了。啊！黄显生一听眼睛就一亮啊，马上询问他怎么跑回去的。情报人员说他怎么回去的不清楚，他还活着这是千真万确，他现在藏身在沈阳小西门外日本租界地里头，他不敢露面了。黄显成得着信儿之后如获至宝，马上召开一个特别会议，熊正平等人全参加了，研究对策，必须把他消灭，不能让他多活几天呢、啊、这小子祸害性太大了，怎么能消灭他呢？最后想了个办法，把这个任务就交给了张凤奇，因为是我地下潜伏人员，指示张凤奇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，要把他就地处决，张学成是绝不可留，任务再艰巨你们也必须得完成。我地下潜伏人员接受了命令，而且张凤奇下了保证，好吧，这事就交给我们了，我们要尽快解决。咱没说吗，张凤奇有个合法的身份，沈阳县公安局的局长，他手下有帮铁哥们，有几个科长都是我地下潜伏人员，他们开了个碰头会，怎么能想办法接近张学成，他们就开始下了功夫了。咱们再说这个丧家犬败类张学成，那日骑着快马怎么闯出去重围，连他自己都说不清。等到了沈阳之后啊，他一检查身上没受伤，这小子哭了，真是谢天谢地，老天保佑我捡了条命啊，我怎么逃出来的。在庆幸之余，他不敢公开露面了，他躲到沈阳小西关外一个旅馆里头安身了。他心里琢磨着，我怎么去见本庄司令啊，那阵儿我见本庄司令的时候，我打了保票了，人家把大印授给我了，我把那牛吹得咕咕的，结果大败而回，伤兵损将，连那些日本朋友的命全搭上了。本庄司令要问我，我以何言而对？这怎么办呢？老在这眯着也不是那么回事儿，我得想办法东山再起呀。他也够可怜的，跑到旅馆里这一眯，看他的人是寥寥无几，有几个人来看他都是前线没死了的，跟他同命相连的人，见着面除了唉声叹气之外，都是一筹莫展。张学成就琢磨着找什么机会，还真得见见本庄，没有日本人的扶持，我什么事我也办不了啊！再说在这待下去也不是长久之策呀，我的金钱也成问题呀。 愁得天天喝酒睡大觉。没过几天，来朋友跟他说了，沈阳县公安局局长叫张凤奇，仰慕将军的大名，想要来看望您了。此刻的张学成就盼着有朋友来看他，交的朋友越多是越好啊，因此点头答应了。没出两天，张凤吉携带着重礼来到旅馆看望张学成。这一见面，把礼往上一献，满嘴都是拜年的话，怎么样仰慕张将军，张将军多么了不起，虽然您打了败仗了，这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，一个大人物不能计较眼前这段小事，应当站得高看得远一些，我相信您将来还能东山再起，拉兄弟一把，我以您的马首是瞻，您是我最羡慕的人物，当当等等。你看张学成这人就爱听这样的话，没想到落配的机了，还有人赞赏他，因此他格外高兴。没出几天，跟张凤奇交上朋友了。张凤奇到旅馆是常来常往，几乎不用通报。张凤奇一看这机会差不多了，为了尽快把这个大汉奸打掉，在几天后的一个晚上，他领着一帮铁哥们来见张学成。因为经常见面谈心，张学成一点戒备也没有，一看张凤奇来了，后头跟着四五个，其中还有个女的。一看这个女人长得个儿挺高，身子也挺膀，挎着手枪，穿着警服，威风凛凛的。张学成就问：“哎，凤琪啊，这都是谁啊？”张将军，我来介绍介绍，我领来的人都没有外人，不管男女，都是我的铁哥们儿。他一指这女的，这位是我局警务科的科长，姓程，叫程云桥，程女士。别看是女的，开汽车驾飞机，双手打枪，久经战场，可是女中的魁首，是个了不起的人物。张学成赶紧点了点头，哎呦，欢迎欢迎。那这几位呢？啊，这位是县公安大队的大队长，叫秦国禄，这位是税务公安大队长，叫陈范，这位是我局督察长，叫杨春元，都是咱自己的哥们儿。哦，欢迎欢迎。这些人来了也净说拜年的话，晚上约着张学成一起出去吃饭。张学成也没谢绝，到哪儿去吃？离着小西门不远有一家日本料理店，叫樱花酒店。他们进了樱花酒店，张凤奇众人陪着是频频敬酒，又找来几个歌妓陪着张学成。连日来张学成的心情不差，没想到遇上知音了，今天晚上还特别特的高兴，连说带笑，这酒就喝了不少啊，一直喝到下半夜了，他这酒量有点过度了，觉着头重脚轻，心里都翻腾。张凤奇就说：“将军，别喝了，是不是送您回去歇着？咱们改日再喝。”“
是什么时候？
已经下半夜一点了。”
这到第二天了。好，哎，好，回去歇着，明天再谈。
好，请。张凤吉付完了账，驾着张学成，外边有一辆面包车，就把他塞到面包车里。这男女几个人团团把他围住，那警务科长程云桥亲自驾驶汽车，哔哔哔，这车子可没回旅馆，直奔郊区开下去了。你看在城内是柏油路， 车子挺平稳，一到了郊区了，全是土道，坑洼不平，车子颠颠簸簸，这一颠簸把张学成这个酒劲儿给打过去了，这小子清醒了，
喝多了，
他懵懵登登把眼睁开，往对面一看，借着车灯一瞅，这地方怎么这么眼生啊，竟是树木和庄稼地，没有房子。他就问
凤琪啊，这是哪儿啊？
啊，一会儿就到家了。
我瞅着眼生啊，好像没来过。
一会儿你就眼熟了，再往前走吧，这就到家了。车子一拐弯，到了预定的地点。那边说怎么还有预定的地点呢？在哪儿下手？人家都设计好了，把坑都挖好了。这有两个警察在这已经把坑挖完，在这候着呢。车子一拐弯到了坑边，车子停住，程云桥把门开开，下车吧。不容分说，几个人架起张学成，在车上把他推下来了。张学成一看不妙，那小子多奸呢，他问这张凤琪：“凤琪，这什么地方？你们要干什么？”张凤琪那脸顿时就变了，原来是洗面佛，现在变成了凶神恶煞呀！把手枪噌就拽出来了。张学成，你不是要回家吗？你往地上看一看，这就是你的归宿
啊！你们要造反？我是张学成，我哥哥是张学良，你们敢对我如何？
闭住你的臭嘴！张学成啊，亏你还姓张，老张家怎么出来你这么个败类？中国人怎么出来你这么一个家伙？你真给老百姓丢人，给中国人现眼呢、啊、我代表副总司令张学良，代表救国会全体领导和民众的要求，现在判处你死刑
啊！你
张学成还想咋呼，没想到张凤琪把手枪一举对准他脑袋，啪就是一枪，这一下就给揭了盖了。张学成毫无反抗，身子一堆栽到坑里了。那程云桥虽然是个女的，也够狠的，怕他不死，举起手枪来，啪啪啪啪，又补了五枪，全击中要害。经过人们检查，确实是死定了。开始照相，事先准备的照相机，正面、侧面、四面八方照了十几片，因为这么大的事情你不留下证据不行啊。照完之后把土一掩，把这张学成就埋在郊外。之后咱们迅速返回县公安局。第二天张凤琪把这个事情就向黄先生、熊正平做了汇报，派专人把照片给送下来。黄先生接过照片了一看，是张学成，哼，如释重负，这心才痛快，可把这祸害给铲除了。像这么大的事情不敢隐瞒，又派专人拿着照片赶奔北平去见张学良。见着张学良之后，如实地做了禀报，最后把相片往上一递，张学良接过来就看了一眼呢，不忍的再往下看了，血肉模糊啊，但是看出来是张学成。他把照片往旁边一摔，算了，这笔账算做了了结了。不过你们回去转告熊正平和黄先生，此事不得张扬，就叫他过去了吧。
是，明白。
来人转身走了。受这一次打击，张学良的精神又振作不起来了， 他能不心痛吗？他不是疼这张学成，他感觉这个事情本身太痛心了，太烦恼了，把老病又勾起来了，躺了两天没起来，把身边的人可急坏了。因为张学良身体的好与坏关系着国家的命脉，那是什么人物？现在多少人全依靠张学良呢？拿东北抗战来说，大部分钱都是张学良自己掏的腰包，国民政府不发军饷，枪炮车子弹从哪来？都靠着张学良多年的存款，也是他爹大帅张作霖给他留的家底儿，存到各个外国银行，提出来之后向外国订货购买武器装备。如果张学良要不在了，一切全完呐，人们能不关心吗？另外张学良从心里头有块病，他也没法说，因为张学良前者开了祝捷大会，而且发表了声明，说出自己为什么变成了不抵抗将军，有难言之隐。这篇讲话坏了，叫蒋介石知道了。蒋介石在张学良的身边也安插了不少眼线嘛，监视着张学良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。这事儿蒋介石能不知道吗？当蒋介石听说之后，十分恼火，心里说话：“张学良啊，张汉卿，你这不把我给扔出去了，把屎亏的带到我头上了？哦。”你不是不抵抗，你愿意抵抗，就因为我的干预，我的命令，你才迫不得已而为之。我成了头号大卖国贼了，老百姓恨的不是你，是我。因此蒋介石是十分恼火呀，就不断的给张学良施加压力。理由是什么呢？汉卿，你身体不好，你需要静养，意思是说最好你交出权力，你这副总司令先别干了，换个别人替你干几天，你利用这段时间好好将息身体，出国去考察吧。蒋介石是当家人，一言九鼎，他做出的决定不能更改，这就是逼着张学良下野。像这件事情很少人才知道，外边的人不清楚，张学良有一肚子苦衷啊，在这紧要的关头，我怎么能够下野交出军权？